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爱是这样的真，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的生活中。你知道，在这一个世代中，有很多的这一个挑战，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压力。我想在茶城这个地方，我以为这个地方一个小的城市，大家生活不会有压力。可是我发现，好像来到这里生活的人，在这里工作的还是有压力，对不对？可是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就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我们的神是要为我们背负一切的重担，让我们这一个人在基督里面要得释放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他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更深的认识主，他是何等的爱我们。那在旧约圣经结束以后，有400年的历史啊，神是不说话了。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犹太人相不相信上帝呢？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可是呢却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个时候先知已经不说话了。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们知道以色列被外强掳掠啊，先是什么，我们知道有巴比伦掳他们，然后又是波斯帝国，对不对？然后又是希腊帝国，然后又是罗马帝国，不断的被列强所掳掠所欺凌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开始失去盼望，他们越来越希望从人的中间啊寻找这一个民族的盼望。于是呢，他们就希望有一天在以色列民族中出现一个弥赛亚，像大卫一样带领他们征战，建立以色列帝国，重新复兴以色列。在那一段日子里啊，强者被推举，弱者被排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敬拜神，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失望。虽然他们通晓摩西的律法啊，有许多的人在会堂里面会教导他们，可是他们却看不到神的爱，看不到盼望。直到有一天，天父怜悯的心肠如清晨的日光，照亮所有行走在死荫幽谷的人，主耶稣来了。约翰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人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相信上帝，可是呢他们却不认识上帝。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不但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如果我们转眼看我们今天的光景，难道我们就真的认识神吗？你说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我相信耶稣，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了，我已经受洗了。可是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啊，你要在追求认识神的道路上还要走很远。不要轻易的说我已经认识神了，相信神不一定是认识神的，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啊，他一定是信靠神的。我们看到耶稣来了，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的？耶稣来的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耶稣有钱没有？没有，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土豪吗？不是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将军吗？不是啊。你那时候如果去见耶稣，你如果想做生意，你一定不会找他的。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你说你要信这位，这一个身上没有一分钱，穿着衣服到处去传福音的一个人吗？如果用你的眼光，用我们世人的眼光，我们一定不会认识耶稣。但是主耶稣那里有一样东西是世界所没有的，就是在他那里有丰富而且支取不尽的爱与怜悯。在这一个有一天啊，耶稣他讲完道，他从山上讲完道下了山。那在这个时候呢，有许多的人跟随他，因为这一个我们知道耶稣讲述天国的道理，他又有先知一样的能力，所以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都愿意听他讲天国的道理。可是耶稣呢，不仅让他们听 道理，而且耶稣要行给他们看。当他们走下山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他们走下山来到了一个村庄或者是一个乡城乡啦，或者怎样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有许多人居住的地方。突然有一个人跑了过来，众人一看这一个人是个长大麻风的。当别人看到这个人跑来的时候，大家一定是躲开的。为什么？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在当时的那一个以色列的文化中，长大麻风的人就是被咒诅的人，谁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的。长大麻风的人是被弃绝的人，是被厌恶的人。可是这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就拜耶稣，然后呢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弟兄姐妹，我们先不看这一个人的信心是这样，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做。主耶稣怎样做？主耶稣就伸手摸他。真的是不可思议。到众人看到这一个人来了都要跑得躲得远远的，可是耶稣来了，耶稣看到这个人还要摸他，摸他，这一摸改变了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是否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爱与怜悯？在以色列的宗教中没有任何人敢碰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如果这一个人出现，连那一个传讲摩西律法的律法师都要把他赶出去的，他们不会接待这样的人的。在以色列民族的观念中，这样的人是要被弃绝的。可是今天，耶稣你却要摸他，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观念，完全颠覆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的那一种对这一个麻风病人的看法。你是这样一位有先知能力的人，你是这样一位整天在我面前传讲天国道理的人，我们甚至把你看得比律法师还要尊贵，可是今天你要却摸着一个麻风病人。可是这就是因为主知道他做什么，许多人躲开，大家都在旁边围观保持距离，可是只有耶稣踏着这一个人，他却摸到这一个人。从这个人得大麻风病的那一天起，每个人都躲开他，根本没有任何人敢摸他的。可是耶稣第一个在他得大麻风病以后摸他的人，再也没有别人了。于是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弟兄姐妹，基督的爱就是这样的真实，没有任何的虚假和隐藏。任何有需要的生命，只要愿意来到耶稣面前，他都愿意伸手去摸你。不管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来到他的面前就能得医治，因为在他里面有丰富的怜悯与慈爱，他有天父的心肠与接纳。我们的神从来不拒绝人的。今天我们都是活在基督里的人，虽然我们都没有大麻风病我们在座的都很健康，对不对？身体是健康的，可是你我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的肉体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的心灵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人，可能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上是有问题的人。你我也需要耶稣的触摸，我们需要耶稣来摸我们。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三点信息，就是希望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孩子在这里分享主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以你的圣灵来亲自的启示我，让我讲的每一句话是造就弟兄姐妹也能够让你满意的。主耶稣，让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站在讲台上面来分享你的话语，就能够使你得荣耀。亲爱的主，愿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今天有三点信息给大家分享。那第一点呢，是要在主的爱中恢复生命的健康。在主的爱中恢复生命的健康。创世纪一章的二十节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啊。然后三十一节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弟兄姐妹， 上帝创造人有没有创造一个病人啊？没有啊。上帝创造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神是有病吗？神没有病的，对不对？上帝没有创造一个瘸子，上帝也没有创造一个瞎子，上帝乃是创造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神形象的人，而且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人看为是好的。可是人今天的光景是人因着人类的犯罪堕落对抗神背叛神所造成的，人类的堕落与犯罪将痛苦死亡疾病啊带到了地球，从此以后人就遭遇了疾病的痛苦。神的心意不是让人就这样灭亡下去，神的心意乃是让人从这一种苦难这些疾病这些罪恶之中被拯救出来啊！所以他才差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拯救人脱离这败坏的时代罪恶的时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带领我们脱离死亡的境地，赐我们永生的生命。弟兄姐妹，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遭遇疾病和苦难，神的心意乃是让我们的身体健康，灵魂兴盛，这是神的心意。基督徒会不会生病？你说哎呀，基督徒也会生病啊，你怎么解释？基督徒会生病的，但是基督徒生病不是神的心意。人生病的原因非常多，人生病的原因很多的，但是绝不是神希望你生病的。我们知道许多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人的罪造成的，还有什么？是魔鬼的工作造成的。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属灵征战啊，这个世界上的属灵征战。如果你不认识属灵战，你对很多东西你是解释不清楚的。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中有一段经，有一个记载，这里说那驼背的女人啊，就是有一个驼背的女人是被鬼附了十八年，她的腰怎么样直不起来，被魔鬼压制了十八年。耶稣看见了，便叫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怎么脱离这病？是从魔鬼撒旦的工作中脱离这病。于是用双手按她，双手按她，她立刻怎么样直起腰来，就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仇敌来了，就是要败坏人的身体，将人置于痛苦疾病的痛苦和苦难之中，但是神的儿子却要怎么样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这是上帝要做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仅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真理啊，而且怎么样，耶稣还赶除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要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逆的世代，拣选我们跟随他，成为圣洁的人和身体健康的人。所以千万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留破口来攻击我们，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会面对许许多多问题。那求主怜悯我们，看到这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的身体被耶稣医治了，恢复了身体的健康，但是同时在他的生命中，当耶稣摸他的时候，我们说身体健康了，恢复健康了，对不对？当耶稣摸他的时候啊，不仅是要医治他的身体，其实也是一个心灵的重建啊，乃是一个身心灵的恢复医治啊。这么多年他遭遇别人的轻视拒绝与伤害，在他心中有很多的伤痛，他没有从人那里得到任何的安慰与帮助。当他与神相遇的时候，基督用爱接纳他，使他得到完全的医治。一个人生病被别人拒绝，他里面会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毒在里面。可是当耶稣爱他，耶稣摸他的时候，主的爱充满他的时候，这一个人是要在基督里面得到释放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你说哦，我已经很老了，已经五十岁了，不谈什么成长了。可是在你过去的岁月里，难道就没有过伤害吗？难道就没有过拒绝吗？难道就没有过那些和朋友之间关系的冲突吗？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愿意让神来摸我们的时候，主一样能够使我们洁净，主一样能够使我们这一个身体，使我们的灵魂能够恢复健康。 尼尔安德森他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侍奉中的真实的故事。他说他曾经辅导过一个叫卢比的女人，这个女人啊，她非常的悲惨，她从母腹的时候就是被弃绝的一个角色，她遭受了常人所难以体会的心灵的创伤。妈妈怀她六个月的时候，妈妈就不想要她，想把她堕胎堕掉，可是她却奇般的存留下来。她生下来以后，她的妈妈不喜欢她，她的爸爸也不喜欢她，然后呢就把她送给她的祖母，她的奶奶养活她。她奶奶又是一个异教徒，是个拜偶像的，她忍受的家庭对她的蔑视弃绝。到了十岁那一年，她被一个男人所吸引，她离开了自己的家庭。21岁之前她生了5个孩子，可是到了21岁那一年，她的丈夫也弃绝她，也厌弃她，觉得她是一个很倒霉的女人，带着5个孩子离开了她。从那一天开始，她就想死，她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她觉得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可是她却接触了基督教，她来到了教会，弟兄姐妹知道她的光景，对她也有很多的爱啊，整天劝导她。可是她一直活在过去的伤害、痛苦和阴影。有一天啊，她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尼尔·安德烈的这一个牧师的特会。在周三的聚会上，尼尔牧师讲到了饶恕，鼓励会众啊，把所有伤害他们的人全部写在纸上面，然后交上来。可是卢比那个时候却像得了哮喘病一样，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服侍，他选择离开了会场。撒旦疯狂地拦阻他去面对基督的医治，不让他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隔天下午，他们教会的牧师把卢比带到尼尔牧师的面前，尼尔牧师给他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那些伤害的人。尼尔牧师就辅导他，辅导了很长时间，最终他愿意把所有伤害他的人写在纸上面，写了4页纸。然后他就开始宣告说，我要饶恕这些人，并且敞开心在基督的面前来宣告这些人的名字，求主耶稣也医治他心中的伤痛。那一次他感受到了基督的爱，并且深深的知道无论别人如何弃绝他，主耶稣是永远爱他的。当他宣告饶恕那些人的时候，他一次次的呼喊耶稣的名字赦免他的罪，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得到释放，人生中第一次被神的爱所充满，喜乐充满他，他开始笑了起来。从此以后，他不再听到仇敌那苦毒的声音，他不再去回想过去别人对他的伤害，他完全从罪恶和仇敌的工作中释放出来了，他成为一个完全得自由的生命。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像卢比这样悲惨，我想在座弟兄姐妹生活都还不错哈，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曾经被别人论断、排斥和拒绝过。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些人，我们想到他，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难受，或者是我们想到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过不去。甚至有些人过去曾经是你的好朋友，你们曾经朝夕相处过，在一起吃饭或者是怎样怎样，可是有一天你所做的事情触及到他的利益，他就和你断绝关系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有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令人不悦的往事和回忆给我们会带来很多不舒服的感受，会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可是无论我们怎样面对这些伤害和背弃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选择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甚至是背叛我们的人，那些拒绝我们的人，主耶稣就能医治我们。不管你我经历了多少感情上的创伤，有时候可能是你过去那些曾经和你很相爱的、追求过你的，可是他后来离你而去了，你如今带着孩子自己的生活，或是你有新的婚姻，但是那一切的伤害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医治。无论我们经历多少感情的创伤， 主耶稣都能为我们背负这一切的痛苦。我们到主耶稣跟门徒生活了三年，可是其中有一个门徒不但是背叛他，还把他给卖了。背叛之苦耶稣承受过，拒绝之苦耶稣也承受过。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被鞭打，被拒绝，被伤害，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却说了一句话，主啊，你饶恕他们。主耶稣饶恕那些杀害他的人，主耶稣也去寻找，找回那些背叛他的门徒。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所承受的一切痛苦都被耶稣所担当了，这就是神的爱。我们要让神来摸我们生命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可能是属灵的疾病和生命中的伤痛，甚至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坏的性情，都要在耶稣的触摸中得到医治。阿们。第二点，我们要在主的爱中恢复生命的光彩。我们看到这位长大麻风的病人啊，他被医治之后，主耶稣让他干什么？去找祭司查看，对不对？在众人面前做证据，恢复身体的健康啊，来证明自己恢复了身体的健康。过去他要怎样？过去他要把自己裹得严严的，然后用衣服遮住自己的羞耻啊。如今他却可以在众人面前打开自己的衣服，让别人看他是健康的。这是在基督的爱里恢复了生命的色彩啊！纵使自己过去有灰暗的过去，纵使过去被别人这一个耻笑，被别人拒绝，不被别人接纳，但是如今他却可以和众人一起站立。从此以后他不要再被别人所耻笑了，不要再躲避了，他要用一个完全健康的生命来见证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这个奇妙的见证会让众人对他刮目相看。过去别人说，哎，这个人是被神咒诅的，今天这些人要说，这个人是要被神赐福的，因为神已经医治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生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只要被耶稣触摸，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困顿会充满盼望，贫穷会变为富足，软弱会变为刚强，你灰暗的人生要变成一个光明的人生。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灰暗悖逆的时代，脱离过去我们这一个灰暗创伤的这一个人生，是要恢复他创造我们的美好形象，恢复我们治理全地的这样的身份，这样尊贵的身份。你会说，哎，什么是神的形象？今天早上我给那个莎莉那个做这个洗钱培训，他都问我，啊，什么是神的形象？我们认识神的形象最好就是从他的性情中来认识。神是什么？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怜悯，神有慈爱，神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性情，他信实光明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一位真实的神，神的性情里面没有哀怨，神的性情里面没有忧郁，神的性情里面也没有懒惰，神的形象里面只有圣洁、公义、怜悯、慈爱、信实、谦卑。这是神起初造人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一个全然美丽的生命，一个完全美丽的生命。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做到这一点很难哦。那说明感谢主，你如果觉得做到这一点很难，说明你是什么？你能知道自己不完全，那还有救。我们知道神看我们这一个人，神从来没有弃绝我们，神永远是用爱的眼光看我们的。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中，可是神依然是爱你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神在基督里面生了我们，他一定有办法来塑造我们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在成长的道路上，基督徒在成长道路上会有许多的这一个挑战，我们会有走很多的弯路，有时候我们也会犯罪。基督徒会犯罪吗？会犯罪。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犯罪，一定会犯罪的。但是圣灵的约束、更新和管制 圣灵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会不断的在圣灵里面被神破碎，被神修剪，被神重塑，被神更新，被神来改变。神就是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来恢复那美好的形象，一点一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哦，原来我长进了，我和过去不一样了。让我回头看十几年前的我，我真的是，哎呀，我都不敢看，真的是，哎，我说我信主了，那时候还会做错很多事情。可是再过十年，我再看今天的我，我会觉得我今天这么不完全。可是那个时候也并不代表我完全，可是我要在圣灵里面不断的被更新啊，我的生命要不断的提升。所以弟兄姐妹，你我蒙了拯救，成为神的百姓，就要不断的追求圣灵里面的更新，看重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让我们这个人不仅在基督里面有健康的人生，也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来用神的爱吸引别人来跟随主。阿们。最后我们说，在主的爱中恢复生命的能力。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他以后，告诉他怎么样，要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向上帝献上礼物。也就是说，当他身体被医治了，当他恢复健康的身体了，当他可以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了，他就可以怎么样，侍奉神了，可以敬拜神了，对不对？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过去得大麻风病的人，他被拒绝进入上帝的会所，那个时候他只能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偷偷的哭泣啊，他伤心过，绝望过，挣扎过。但是在他最悲惨的时候，因着他和基督的相遇，生命发生了改变。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充满了神的荣耀，因为每个人看到他的时候说，哎，这个人是被神医治过的，这个人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人是要侍奉神，敬拜神。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整全的生命，他能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生命，给上帝献上礼物。上帝看人啊，不像我们人看人，人看人总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用有限的眼光看一个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上帝看一个人，上帝知道他在这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和命定。我们想摩西，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埃及的王子，多么的富有，多么的尊贵啊，拥有世界上的荣华。我看到这一个历史书中记载啊，这一个就是在埃及他们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中记载，这一个摩西当时是一个常胜将军，是一个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将军，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凯旋归来啊，四十岁之前他是很有尊贵很有地位的人。可是因着他怎么样，他想用自己的能力，用属血气的方式来去救他的同胞，结果却被法老列为通缉犯。那个时候他成了通缉犯，要四处的奔跑，四处的逃命，他逃到了米甸的旷野，成了一个牧羊人，一牧羊就是四十年。我今年42岁，我在想他牧羊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我长那么大的时间了，你有没有想到40年是多么的长啊，40年真的太长了。他从一个辉煌的埃及王子变成一个四处通缉的逃犯，对于摩西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放羊40年，一个人啊，从一个风华正茂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年迈沧桑的一个老人。如果今天把我们放在当时的境况之中，我们去看摩西，你在旷野里面看到一个老头啊，把羊给带过来了，那个人是摩西啊，你会看那个可爱的羊羔，你都不会 care 那一个老人的。因为什么？因为羊羔可爱啊，那老人有什么可以看的，对不对？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一个英俊而有才华的埃及王子，他在旷野之中被岁月消失，风餐露宿，饱经沧桑，日渐苍白，一个变成一个没有盼望的年龄。当别人认为这样的人是没有盼望，连摩西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什么都不行了，只有等死进棺材的那一天，耶和华神却在西奈山上，在何烈山，在神的山，在荆棘中向他显现。我记得我当时就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神 要在荆棘中给他显现，不在天上给他显现，不在石头上给他显现。为什么神要在荆棘中给他显现？荆棘预表着苦难啊！神要告诉摩西说，你的苦难我知道，你的痛苦我也知道，虽然岁月将你侵蚀，你胜不过时间和岁月的消磨，但是耶和华是自由悠悠超越时间主宰岁月的上帝。上帝没有嫌弃他，没有撇下他。在四十那一年，虽然他犯了错误，做错了事情，可是四十年以后神却来找回他。我常常一思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哇，这个情形的时候，我突然我就泪流满面。那一次我在开着车，我都泪流满面，我就在想，神你是何等的爱摩西。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的光景就是如此吗？我们在世界上流离失所，我们在世界在感情的深处受过极大的创伤和打击，我们的人生也因着我们犯了错误而发生了改变，可是神你却将我们找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恢复和他的关系。加拉太书说，我如今活，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我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方面我们信他，一方面他舍己的爱激励我们要活出更加丰盛的人生。不管你我是多么的软弱，他都可以坚固我们。不管我们曾经堕落多深，他都愿意赦免那真心悔改的人。不管我们走过多么艰难的道路，他都可以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不管我们的痛苦多深，他都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我在 YouTube 上以前有牧师经常说，哎，你们要看一个 YouTube 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想大家都看过视频，叫 Don't Cry， 是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一件事情。那是一次400米的那一次赛跑，当时各国的运动员都在起跑线上面，他们要竞争啊，他们要在今天都要努力的成为世界的冠军。当比赛开始的时候，枪声一响的时候，所有运动员像箭一样的冲出去啊！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田径选手。有一个叫 Derek Raymond 的英国选手，他跑了150米的时候，他的整个腿啊突然抽筋了，然后拉伤，他就倒在地上。我记得当时看到他那个视频里面，这个人很痛苦突然倒地上就拉伤了。然后呢，担架队伍就跑过来，然后准备要把他给带离现场，但是他却把那些抬担架的人推开啊，他要跑完下面的路。于是他用一只脚一只腿一瘸一瘸的往前跳。我想这样的时候，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哎呀，真的毫无意义，你这个人已经不行了，你就下来，你这干什么，耽误时间啊。或者有人说，哎，你看这个人多愚蠢，对不对？你干嘛还要跳呢，对不对？你已经不行，已经失败了。可是他要跳，当他跳的时候，在观众席上冲下来一个胖胖矮矮的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人在后面跑着追这一个 Derek， 但是感觉有人在追他，他回头一看是谁啊？是他的爸爸。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重量压在他父亲的身上，他就开始哭。爸爸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的。他说，不，爸爸要跑完全场。他爸爸说，好，我陪你一起跑。然后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跳，到了终点的时候，还剩两三步的时候，他爸爸伸开双手让人可自己的跳完。虽然他没有跑，没有成为第一名，虽然他在赛场上已经跌倒了，可是全场的65000人都站起来啊，为他们鼓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想到，在任何的时候，当我们从跌倒里面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都是第一个跑过来搀扶我们的人呢？他的力量，他的安慰，他的扶持，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帮助。他也就是这样的真实。不管你过去曾经受过多大的伤害，不管我们在主的道路上有多少次的跌倒， 也可能因着我们过去犯了罪，犯了错误，我们的人生的计划都遭到了破坏。但是当我们真正愿意站起来跑完全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永不改变的爱，他永远的是第一个站在我们身旁，敞开他的怀抱接纳我们的人。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第一个愿意在我们伤痛的时候抚摸我们的人，是一个愿意扶持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在苦难中来仰望我们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活着是要为着那位爱我们的主而活。感谢主，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深深的去认识我们的主，来经历神的爱。因为没有一位跟随耶稣的人他不会被蒙，不会蒙恩的，没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不会被改变的，也没有一个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的人神不会不赦免他的，神一定会赦免的。也没有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他的价值和功用不被神提升的，神要用我们，神要使用我们，就像这一个大麻风病人一样，他被神洁净恢复生命的健康，他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侍奉神荣耀神的人生。阿们，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唱首诗歌，我们请海华姐们带我们唱一首诗歌。